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12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简称 NDAA， 亦都称为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的年度军事开支，并授权援助乌克兰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反击中共势力。香港亦都在该法案中首次被列为美国海外的敌对势力。消息指，众议院在上星期四，即12月14号以310票比118票通过了该法案，所以法案接下来是将会送交白宫给总统拜登签署就成为法律。国防授权法案除了设定政府支出水准的拨款法案，还有授权从军队加人工，今年加 5.2% 到购买船舶、弹药和飞机等所有的事务。由于它亦都是每年必须要通过的少数主要立法之一，所以国会议员亦都将一长串的修正案挂在国防预算法案之下闯关来到通过的。同时，美国主要的国防公司，比如洛克马丁和雷神这些公司获得国防部合约的公司，亦都在度密切关注该法案的进展。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长达3100页，授权的金额亦都是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以下是该条法案的一些重点。第一，军人加薪 5.2%。第二，禁止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第三，为台湾军队提供全面的培训。第四，延长无证的监视权。法案之中将当前形式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简称 FISA， 延长到4月19号。第五条是关于美国国内核原料油的供应。第六条是设立专人监管乌克兰援助的金额。第七条是通过四项对 AUKUS， 即是澳英美联盟协议所需的全部四项授权。根据这项协议，这三个国家将共同开发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的颠覆性技术。而在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更加清楚列明了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包括了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委内瑞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是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报告出了之后，就美国将香港和澳门列为敌对海外势力这个新闻，虽然震惊了一切海外香港人和中文的媒体，引爆了他们的讨论，但是在香港竟然没有一个媒体敢谈及或者触及。直至到信报在4日之后的12月18日以美国视港敌对势力、地缘政治冲击更激烈为题，发表了社论，当中提到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港元和美元挂钩，美国将香港视为敌对势力，少不免引起不安和揣测。文中提到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在11月发表的年度报告里面有段落以港元受威胁为题，畅谈联系汇率，质疑香港金管局 维持港元和美元挂钩的能力。文章仲认为，香港若要克服地缘政治的挑战，大前提是中美关系得以显著改善。对于怎样改善中美关系，特区政府可以做的是恰如其分地落实一国两制，俾外界明白香港仲是奉行普通法的国际金融中心，尽可能化解美国的敌意。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就在一个 YouTube 的频道《香港望神州》节目上面认为，美国视港澳为海外敌对势力，消息令人震惊啊！他并相信，因为香港近年来成为反美的前哨基地，因而遭离美国这一次对香港的定性。咁啊，虽然社会上有啲咁嘅声音啦，但系特区政府对于善意嘅批评，一于装作耳聋啊！近日李家超北上述职，最新嘅消息系李家超依然仲同北大人讲紧23条立法，会按原定计划喺2024年完成咁啊！看来李家超政府一行都是想去参与习近平的杀港大行动的啫，香港人都不应寄予厚望。但是另有分析就指出，黎智英案可能就是成为美国和香港冲突的焦点。在12月19日，大纪元资深主笔石山呢就对传媒话，所有敌对双方在开战前首先就会炸毁了桥梁，而中美之间角力的桥梁就是香港。石山表示，香港和澳门未有因为一国两制而被特别对待，其中法案新增了拨款用来调查香港官员和商人是否曾经参与反人类罪、种族灭绝、战争等国际刑事罪行，似乎是很有针对性的。咁法案仲包括147亿拨款，用于美国在太平洋的威慑和竞争计划里面增加印太司令部的行动次数和规模，来到阻吓中共当局在区内日益扩张的势力。现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项法案，等紧的就是拜登签署就成为法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Mike Rogers 曾经表示，颁布国防授权法案从未好像今日那么重要，美国和盟友面临着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和世界各地恐怖组织前所未有迅速演变的威胁。他还说，现在就是要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加强我们国家安全并支持我们的军人。石山表示，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之珠，香港连接着美国这些西方大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往来的桥梁。他认为，双方作为朋友的时候，这座桥发挥着互惠互通的作用。可惜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趋向中共，这座桥反而变成了危害香港的负面因素。石山还说，黎智英被控和外国敌对势力勾结，人家拿钱过来投资的时候，那这些人是不是要跟我勾结呢？所以风险很大啊，玩到这么大的时候，其实香港那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没了啦，已经变了遗址啦，你不认都不得啦。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
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煽动等罪，于12月1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续审。辩方质疑控方加控黎智英串谋煽动刊物罪的时候，检控期限已经失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法官表示需要时间考虑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是12月22日就法律争议判下裁决。讲回黎智英的案件，他被捕的时候，因为警方都想不到入他什么罪，就说他间公司不跟租约，所以就将他拉了先，拉了然后才制造证据和控罪。咁喺呢三年几里面，即使话係冤狱啦，无啦啦就坐咗喺监度等佢告，咁等咗几年，全世界睇到呢啲案呢都堂目结舌啊，只有香港嘅国安法有能力做得到，係法律嚟嘅啫。任何稍有知识同埋良知嘅人啊，都会被今次嘅检控啊所震惊啊。咁今次嘅续审呢，外国使团亦都有份去旁听啊，可以话是轰动国际啊。补充讲翻一句，今次呢件案件呢是由高院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三位啊，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主席史密斯 Chris Smith 和联席主席麦克利 Jeff Mercury 发表联合声明，指有关的控罪是一场简单明了的政治起诉，强调如果港府拒绝释放黎智英和其他超过1000名的政治犯，将会寻求美国政府制裁所有参与国安法案件的法官和检控官。史密斯和麦克利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提案人，该法案要求国务卿确定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是不是应该继续享有国际组织豁免法赋予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 CECC 亦都提名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另外，英国方面，英国下议院日前就黎智英案开审提出了紧急的质询。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国务大臣卓雅尔强调，黎智英的案件一直是政府优先处理的事项，已经一路在度争取紧领事探访黎智英的权利，但是不成功，但是继续尝试之中。他还披露，英国今年初已经向黎智英发出了新的护照，黎智英一早已经是英国的公民。另外，一直为父亲奔波的黎智英儿子黎崇恩近日去了加拿大，和加拿大外交部长乔美兰会晤。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领袖博励治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强调，黎智英应该被释放，没人应该仅是因为讲了自己心中所想讲的嘢就被关在牢狱里面。言论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另外，加拿大传媒《环球邮报》同日发表了社论，直斥香港司法制度已经败坏，要求该国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麦嘉林 Beverly McKinley 辞任非常任法官，为香港司法独立挺身而出。就在这个时候，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和美国 加圖研究所公布了最新一份2023年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Human Freedom Index， 即是簡稱 HFI 的排名，香港在165個地區之中排名大跌去到46位，當中人身自由分項由62位暴跌去到82位，集會和結社自由更加跌到落去146位。該報告涵蓋了2021年165個司法管轄區的數據，使用了86個個人和經濟自由指標編定，結果顯示人類自由度平均指數略有下降，由 6.79 下降到最新的 6.75。當中瑞士蟬聯人類自由指數最高的國家，其次是紐西蘭、丹麥、愛爾蘭、愛沙尼亞和瑞典，並列第五位。至於第七到第十位就是冰島、盧森堡、芬蘭和挪威。亞洲地區之中，台灣排名最高，排12，日本16，南韓28，香港就排46，蒙古排59。至於中國大陸排名就是149，而包尾的就是敘利亞。報告指香港在過去多年以來一直保持在較高的自由度，在2012年曾經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但是在中共干預之下，自由度急劇下降，並導致了本港和2012年的人類自由度第三位急插至2021年的第46位，形容香港是自由度惡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言論自由排名就由2000年的50降到落2021年的110。在結社和自由集會方面，從最高的第75名下跌到146名。報告指調查結果反映了中共透過實施嚴苛的港區國安法同時接管香港。調查機構指雖然中共違背承諾，一國兩制的承諾結束了香港自治權，但是他們仍然會繼續將香港納入指數之中，並形容香港是一個值得記錄的特殊案例。報告指香港在經濟自由分項雖然屬於僅次於新加坡居第二位，並且為中共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自從2019年社運以來，香港經濟自由度下降幅度仍然是大於平均下降幅度。報告繼續指隨著疫情消退，世界上很多國家恢復了自由，但是中共加強了管治，香港個人和公民自由大幅倒退，加上個人和經濟自由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會令香港排名進一步下降。調查機構更加表示，相信中共最終會打算對香港的私人部門行使好像大陸一樣的權力，形容香港陷入了暴政，是一場悲劇。外國這些評級機構是非常專業的，他們看的和報告出來和事實上是相符的，只不過他們是更加用科學的語言給到一些數據作出結論而已。看來香港這個悲劇並未到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安处再通缉五名包括郑文杰在内的 海外香港人悬红100万，并在宣布当日同时拘捕4名香港人，说他们在网上订阅或者资助许智峰和罗冠聪的众筹。消息指继早前悬红通缉8名海外香港人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又再下一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再通缉多5人，包括郑文杰、许永庭、邵南、霍家志和蔡明达。另外国安处再拘捕2男2女，年龄介乎29至68岁，涉嫌以金钱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说他们透过网上订阅者众筹的平台资助许智峰和罗冠聪。郑文杰被指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许永庭、邵南就被指涉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霍家志和蔡明达就被指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安处对每人悬红100万港元。翻查翻资料，郑文杰曾经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局工作。他在2019年8月反送中运动期间在大陆一度失踪，其后深圳公安证实行政拘留了他，声称他多次进行嫖娼行为。不过郑文杰获释之后就指控大陆秘密警察逼供，还被要求交代英国在香港反修例抗争之中的角色。许永庭是学民思潮的前成员，现在在美国的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总监。他在2022年4月宣布自己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是第一位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批出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邵南就在2019年6月担任香港城大学生会临时委员会外务副会长。他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身份去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进行演讲和游说的工作。而霍家志和蔡明达就是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的负责人。洪毅说已经冻结被通缉5人的资产，任何人士如果试图捐助他们，请他们三思，以免自招麻烦。国安处高级警司洪毅继续表示，留意到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许智峰在网上订阅者平台开立账户，并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不断向外国政府要求制裁香港官员和法官，涉嫌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们亦都在平台呼吁众筹支持他们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洪丽说，据他们调查显示，许智峰和罗冠聪透过平台获得资金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他还说有充分证据显示有2名分别是29和68岁的男子，和2名分别56和59岁的女子，在2020年12月至2023年11月透过平台资助许智峰和罗冠聪来到危害国家安全，涉及资助10000元至120000元不等。调查亦都显示他们有浏览相关平台的账户。洪毅还说警方的行动仍然继续，重申警方已经在7月提醒市民要同相关人士划清界线，切勿资助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或者组织。当被问到浏览相关的平台是不是犯法，洪毅说一个人是不是犯法要视乎他们具体的意图和行为。国安法定明4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包括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方式資助其他人干犯國安罪行。他指出，如果對自己的行為合法性有懷疑，應該立即停止、取消訂閱，還同相關人士劃清界線，以免自招嫌疑和負上刑事責任。咁話，至於海外的個數追查，他說警方有足夠的工具做得到。被問到今日又通緝其他人士，但是如果他們不回香港，是不是就不會被拘捕？李桂華的回應是說，不要看輕香港警方在這方面的決心。他強調，警方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他們回香港被繩之於法的機會，警方亦在這裡蒐集他們的罪證，供他們一旦回港時使用。他說，就算他們在很多年之後才回來，警方都能夠處理案件。這樣說，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更加表示，所有涉案付費平台的會員都可能被捕，消息一出，人人自危啊！有人權團體批評港府此舉的動作剝削個人接觸資訊的權利，並向大眾散播恐懼，咁話即是製造白色恐怖啦。時事評論員學者馮志正在12月15日在網上節目《堅尼地政經》裏面表示，普通法之下構成犯罪要有犯罪意識和犯罪行為，兩者都要存在。馮志正分析，如果湯家驊的講法成立，不單止觀眾訂戶，連 YouTube、Google 亦都要被捕，因為 YouTube 容許羅冠聰、許智峰從中獲利。另一方面，他指出，如果有外國公司公民捐款給大陸制裁美國國會議員，亦都可能對香港的相關外資或人士有風險，令到外資擔心。而人權團體紛紛指港府不劃清紅線，在這裡散播恐懼。有海外港人團體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在12月15日就向大紀元表示，警方懸紅通緝5人，反映香港政府利用港區國安法，不單止打壓香港的公民社會，還用來打壓海外香港人，行動有所升級。中心還說，拘捕事件令人憂慮，因為當局已經將範圍延伸到連網上接收資訊都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擔心在香港社會產生寒蟬效應，並認為這種恐懼會窒礙了資訊流通，批評港府是想剝削個人接觸資訊的權利。中心會關注日後的發展，例如會不會有大陸網禁以外的新的模式。中心認為，港區國安法本身的含糊和不確定性，劃清紅線已經是在恐嚇其他人，向大眾散播恐懼。中心更指出，服務供應商有責任說明私隱政策，例如會不會應港府執法部門的要求交出用戶的資料，或者不去縱容侵犯人權的事件發生，來到保障客戶的基本權利。那不知大家又怎麼看今次的事件呢？講到這裡，我們今日節目時間已經夠鐘，多謝大家收聽，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